哈利路亚，主所爱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晚上又到了预备安息日，我们一起来借着这个时间才来查考圣经神的道理。今天小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就写在黑板，交友之道。上个礼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跟小弟说，现在已经接近现在已是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借着礼拜五来讲有关我们这些青年学子、这些新兴学子，在经过一学期的奋斗之后，想借由暑假从中得到一些道理上的造就。所以啊，小弟就随口马上就答应啊。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是交友之道。那小弟会从圣经里面，根据圣经的角度来剖析交友之道。那交友之道啊，我们活到老啊，交朋友交到老。朋友像一本一本的好书，你如这是以前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他所说的一句话，你的朋友交得越多，那你读过的好书就越来越多。那交朋友啊，不是只有在国中班、高中班学生联谊会对着那些青年学子才能够分享的道理。实际上啊，一直到我们出社会啊，交朋友的道理还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看看，我们如果不根据圣经来谨慎过滤我们周遭的朋友，以及我们怎样对待朋友的道理，如何相处，如何将神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来辨析这个朋友是不是值得我们交，跟他交之后有什么，相交之后有什么益处，如果是害处我们应该要怎么避免。其实从古以来亘古不变都没有改变，交朋友很重要。那圣经啊也告诉我们啊一些在交朋友上面的道理。我们遵守了，好处我们得，我们如果违背了，等到有一天我们受到损害了，你就知道痛，真的会很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为什么要交朋友。我们首先可以来看探讨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天上福气、神的救恩，还有互相的帮助。怎么样的一个互相的帮助，在生活上的帮助，还有信仰上的扶持。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传道书第四章，传道书第四章九节到十二节，传道书第四章九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个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阿们。传道书是一个生活经验的累积，在圣经里面它属于智慧书，它是累积多少人观察这个社会现象所字字句句斟酌出来的一个人生的智慧还有经验。在第九节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同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其实果效就是你可以翻成工资，你一个人做的工资跟两个人做的工资，当然是两个人做的工资比较多啊，得到的报酬比较多，效率也比较好。那在这里啊，他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就要孤身一个人，或者是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独来独往，我安安静静的来，我悄悄的来，我又悄悄的走。那传道因为受制于时空的限制，在安息日礼拜的时候，每每跟大家说平安，到门口欢送大家的时候，就会漏掉哪里？二楼。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到现在都没有看过，因为他们都从二楼直接就从大门出去了，也没有留下来吃饭，就是独来独往。那在我们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们，独来独往是不好的。他有举个例子啊，你如果一个人跌倒，那么你如果有伴的话，这个伴可以扶起来，可是你一个人跌倒就没有人可以扶起来，他就有祸了。真的是这样。小弟在读书的时候看到一个学弟，他在当时候，小弟跟几个同学在台南读书的时候，跟几个同学在面摊那边吃面，白天吃啊吃啊吃的，就看到一个教会同龄，也是我的学弟，他的左手怎么牵着一个没有看过，也不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啊。我看了一下，我就放在心上啊。过几天我们到团契，到团契的时候，我就暗示他，那个人是谁啊？那他那个时候才娓娓道出啊，他是他交的女朋友。他是你的女朋友？哪个教会的？他是外邦人。那小弟就跟他分享一些经验，私底下跟他分享一些经验。当时候他没办法听下去，为什么？他陷下去两眼满是男人的眼泪，不自主的泪眼婆娑的就从眼睛两颗大力的眼珠子这样滴下来，很无奈。那小弟就跟他讲，如果还可以回头，如果你们没有做什么错事，你可以回头的话，希望你回头。就像这边讲的情境一样，在这个时间上，这位弟兄他因为有我这个属灵的同伴跟他告诫说，你将来要娶的对象如果是一个未信主的人，你可能要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最好能够在还没有铸下大错之前先悬崖勒马，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跟他这样讲，他当下没有直接回应我。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又看到他跟他的学妹出双入对，一直到小弟读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要出去实习，就没有在神学院，就没有在台中的总会。那时候这位学弟带着他的老婆到总会要找小弟，所以要跟小弟谢谢。小弟就想，但是事后办事员，总会的办事员跟小弟讲说，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来找你哦，他说要跟你谢谢啊，你刚好不在，你出去实习啊。我问他说叫什么名字，他说某某某。哦，那他留下什么话？他说他感谢你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你适时的像这边所讲的把他扶起来，用神的话把他扶起来，而不是看他任凭他死掉，属灵上面的灵命的死掉。因为嫁娶外邦这条路不好走，万一你的另外一半他不要归属神怎么办呢？那这个弟兄他准备小礼物，只是没有碰到我，我也没有碰到他。但是对小弟来讲，小弟把他提出来是因为小弟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可以体会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我们属灵上的贵人，要不然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为今天我们自己？我们怎么会乖乖的坐在这个时间里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好好的坐在这里一起来学习道理呢？不是经过无数的 在社会上的起起伏伏，有成功有失败，最后你觉得还是来到教会最好，还是遵守神的道理最好。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好像这两个人的第二个人一样，就是朋友。我们像小弟传道是来来去去嘛，不知道能够待几年，或者今年完了就结束啦，啊，就会被调走。可是对小弟来说，小弟一直觉得啊，哎，在服事的过程中，大家就像我的朋友一样，属灵上的朋友，一起成长。啊，我不主的，你们就直接跟我讲，我这个人是不会拘那个，不会在意别人的讲法，那我做一个改正。那就像这里所说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那这是圣经根据智慧经验告诉我们的，一个人呢、啊，一个教会的信徒一定要有属灵同伴。你说有啦，我有先生，我有太太，不够，先生太太叫做一体呀、啊，你还是一样。你在生命中，你在教会中，你要寻找你属灵密切的朋友。那我们要交往，我们一定要有对象啊！哎，我们要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在信仰上能够扶持，就像这里所说的，能够扶持，那么我们就可以共同追求进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啊，这个经文我们都非常熟。保罗在这边劝勉我们大家，我们都能够朗朗上口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后前面要有一个标杆，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的奖赏。那这样的人啊，他要做一个立志，什么样的立志？十五节，我们当中的完全人。完全人不是一下子变完全人，你看亚伯拉罕他就是了、啊，他什么时候开始立志做完全人？十七章第一节，神向他显现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他开始做完全人，从十七章以后的亚伯拉罕他就不再撒谎。十七章以前的他说他太太是他妹子，明显的撒谎。可是呢，他就开始立志追求完全。那我们所教的对象，第二个我们讲到说，我们教的对象要教怎么样的一个对象呢？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要放在心上，因为这个社会啊很险恶啊。我们要交什么样的朋友？我们看一下箴言十三章，二十节。箴言十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起。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的作伴的必受亏损。阿们。这里呀、啊，智慧书箴言这么说，我们要跟智慧人同行。跟智慧人同行，那我们就会说什么样是智慧人，我们都能够朗朗上口，都很熟的一节经文，敬畏真神的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啊，有好多形形色色的朋友。那社会上的人跟我们教会从小在我们教会长大的小朋友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都是尽善尽美，但是外面的社会是什么？他跟你交朋友，世界上的人做任何事情说什么话，背后一定有一个动机，他为什么要跟你交朋友？可是在我们教会从小长大的弟兄姐妹，我自己也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我不是长大以后才来信的。那小弟深深感觉啊，我们这种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有的时候会过于单纯化。记得小弟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同学台湾生含我在内六个，只有两个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其他四个都是长大以后才来信的。那 我们有时候在言辞上面的沟通，我们就会发现有明显的不一样，真的明显的不一样。那也不能说我们是温室里面的花朵，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与智慧人同行，那智慧人的前提就是敬畏真神为智慧的开端，这点很重要。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上个礼拜高二班在大同教会，那小弟是负责辅导，原本小弟是负责课务，但是因为小弟初来乍到大台北这个地区，没有人脉，不知道找谁排课，后来赵少海传道体恤我初出茅庐，很多都不懂，就把我调到辅导。那在做辅导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小孩子真是不简单了。怎么个不简单？以前啊，小时候我小时候，如果说在参加灵恩会，要是有什么曲语啊，彼此之间有什么冲突啊等等的时候，我们都自己解决嘛。现在不是，现在的小朋友他们解决的问题方法不是，他们是怎样？他们也学到了大人，也是我们教会里面的环境，竟然也学会外面社会的处理方法，处理社会事的方法，闹人来就叫一群人来。所以我们为了避免真的发生事情，就请双方两造回家，回家，要不然的话参加灵恩会是来操练信仰的，不是来练拳头，不是来数说你有多少的拳头可以打架用的，不是的，不是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发现啊，这个交朋友啊真的很重要。当那个小朋友准备闹狼来要打架的时候，他还外面的已经叫了，说礼拜五等到整个结束之后大家再约在哪里堵那个人。那他已经跟组内的弟兄，跟他从国中国一国到国三，到他现在高二嘛，高一一直在参加那个灵恩会的好朋友，说等一下我们要揍那个人，我们要揍那个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本身环境也有一些稍微的变化。那箴言告诉我们除了要交智慧的朋友还要交什么？我们看箴言22:11，箴言22:11，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阿们。这里讲到啊，写智慧书箴言的这位作者，他说啊，喜爱清心的人，清心这个国字这样过去，可能大家会想说，哦，清心就是清心寡欲。讲最精准的意思是什么？干净，干净，你的心里干净的人，你心里干净的人呢、啊，就是没有嫉妒啦，没有怨恨啦，没有埋怨啦，没有其他奇怪的思想，干净的人，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啊，他嘴巴所说的啊，因为相由外面人说的嘛，相由心生，你心里一直都是干净的，那你所表露出来的，自然而然连王都乐于与他为友。那这个清心怎么来？我们来看51:10。51:10，十节我们一起念。十节，预备起。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正直的灵。阿们。小字那边写正直或坚定，对谁正直？对谁坚定？对神坚定，对神正直。要求神帮我们造那个造啊，小弟有查过，人是个创造。神不是把这个世界，他说有就有吗？那他这我们这个心要有干净哦，你要求神，神让你干净你就干净。 清心呢，求神给我们造一颗清心干净的心，那我们才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尽前度日。我们的心里装没有装很多复杂的东西，我们自然而然跟神之间也就会很亲密。摩西为什么会去见神啊？很多时候主耶稣他做完圣工之后，他都退到旷野去祷告。这个心啊，这个清新干净的心会让我们一个人做一个调整。有的时候大家给你拍手拍拍拍拍，像大卫接受那个妇女的称赞，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哎，他还真的认为他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当下他没有马上表示说啊，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神，有没有讲出这句话？没有，他还默认呢。所以后来他就被追杀嘛。所以当我们啊忘了这一个属灵的工作的时候，忘了要求神来替我们制造一个清洁的心、干净的心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路会走歪。那我们要交什么样的朋友？第三个，我们要交品性正直的朋友。我们来看箴言27章，27章第6节还有第9节。我们一起念第6节第9节，预备起。朋友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诫也是如此甘美。阿们。这里讲啊，朋友家的伤痕，就是他有的时候讲一些箴言谏言，有时候很难听，但是却是很实实在在的，可以让我们一个人比较像人，比较像地面上的人，受造的人，鼻孔向下的人。那比较出于谦卑。那这里说啊，朋友所给我们的谏言是因为他出于忠诚爱我们，很实际的来跟我们说。那第4个啊，我们可以去交的朋友啊，就是有爱心为人着想的人，一样在箴言的27章第17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在17节，他用我们看得到的现象，就是在磨刀的时候磨铁啊，铁磨成刀的时候磨久了之后都会磨出刃来。那朋友之间呢，也是这样。第5个，我们要交的朋友是最好的朋友。世上的朋友交很多，但是比不上这个朋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5章13节到15节。13节到15节，这里讲到啊，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做耶稣，他爱我们呢，已经超过旧约所讲的爱人如己。他是什么？爱人舍己，爱我们爱到舍去他自己的命。那他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当他的朋友，为什么？14节有说原因，只要我们遵行耶稣所吩咐的，就是耶稣的朋友。那有要交的朋友，当然也有我们要远离的人。我们要远离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都在社会上生活，那我们仔细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吃朋友的亏。所以啊，圣经很爱我们，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要避免哪些朋友。第一个，我们要避免愚昧的人。我们来看一样是箴言哦，13章第20节。 十三章第二十节，就是我们刚刚有念的它的下半段，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会教到一些愚昧人自以为是嘛，哦，心中自是的就是愚顽人，就是自以为是，不以神的道理为是。那这等人呢，我们要躲开，要躲开。再来，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人呢？第二种就是世上的人，还有行恶的人，还有堕落的人。我们看一节经文好了，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啊，对不起，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到十一节，其实刚刚所念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啊，好，跟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到十一节，他有讲到啊，说我们要交朋友，但是有些朋友你从他的行为可以很清楚知道他是不值得我们去交的。比方说第十节，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那还有呢，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也不可。那我们在世上做生意难免要跟这样的人一起吃饭，可是神借由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留下这样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不要与他们相交，不要与他们接触啊。那交朋友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刚刚有讲到不忠诚的人嘛，哦，再来就是爱说谎的人，就像亚拿尼亚夫妇的结局，爱说谎的人我们也不可以交往，还有谄媚的人，还有爱传舌的人。我们看一下箴言二十章第十九节，二十章第十九节，十九节这里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我们刚刚讲的很多朋友不可结交，我们要放在心上。所以箴言呢，他常常在讲说，我儿啊，你要听我的话，把它系在心，把它刻在心板上，系在颈项上。凡是属于神的儿女啊，我们都要把这样的话放在心中，以免以后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时候会受到苦楚，会被骗。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说爱传舌的人，他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我最近去访问信徒，我发觉啊，有几个现象是可取的。有的时候，因为小弟对于松山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当我提到某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哎，有比方说有某个姐妹她听到了，我不知道说是她是真知道还是不知道，但是她给我的答案我心里很窝心。 他就说：“传道，卖门话了，我唔知影了。传道，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了。”那当下我的心里就觉得：“哎，你不是一个传舌的人哦。”感谢主，在我的心里马上就有一个谱，就说：“阿们，感谢主，为归荣耀给神，因为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你忍住了，你不讲。”但是从这里啊，告诉我们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是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啊，在交朋友的时候当做一个标准。当然还有很多啊，圣经告诉我们的，还包括说好生气的人也不可以与他结交。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二十四节这里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那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那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呢，也不可以暴怒哦。我做一个见证，这是我在西区那边的，我还没有读神学院的时候听到的。我们有一个老弟兄，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那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现在讲是不要生气哦，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的土地啊，本来都已经划分好了，他的是归他的，他弟弟的，他哥哥的是他弟弟的，是归弟弟的。结果弟弟动手脚，把那个土地啊，一时之间就变成弟弟的。那个哥哥有一天他知道了，非常的生气，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他就平白无故就把我的土地就过户到你的名下，害我呢，害我这样没有财产。那一天刚好是西区的运动会，那个西区的原住民的教会的运动会，那他有参加跑步，好像是跑100公尺还是200公尺，他枪声一响他就往前冲，冲冲冲冲冲到一半突然就倒了，倒了之后再也没有起来了。大家觉得奇怪，这位弟兄不是一直表现得很好吗？很实实在在，很老实啊，平时也不多话，怎么突然遇到这个事情？后来根据传道们去关心了解之后，才发现了他已经跟他太太讲好了，说啊，今天呢，参加运动会完，他准备啊，要把他的猎枪啊，上膛子弹，去找他的弟弟啊，算这笔账。神很疼爱人啊。神知道说我们心里所谋的事啊，他为了阻止我们，所以干脆就让我们与世长辞，不要让我们铸成大错。所以不要暴怒到这样，有什么事情不能够解决吗？有必要这样从此以后不能再见吗？夫妻更是如此啊，有必要这样吗？床头吵床尾和嘛，没有必要弄得这么复杂。那这个好生气的人呢，不可与他结交。我们自己也不要成为一个好生气的人，在神的眼中看起来这样也是不好的。就算我们没有错，我们是被欺负的，可是当我们想要反击，我们用世俗的方法要来给人家教训的时候，我们就出事了。所以神很疼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在许多的行为上有瑕疵。再来就是讲到一些包括好酒的人啊，那我们交朋友的态度啊，有七个不要。第一个不要就是不要乱交，随便交朋友。那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有经验，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说什么才叫做好朋友。当他可能因为关心你念了几句，你千万不要负气就出离开家里，就到外面交一些坏朋友，滥交朋友的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说是自取败坏。那再来就是交朋友啊，不要动不动就用钱财啊跟人家交朋友。我们看箴言十九章第四节，箴言十九章第四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起。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跳过去念这个第六节到第七节。六节，好施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阿们。圣经真是真理呀、啊，不只适用于我们教会，那你看一般的社会也是如此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新闻啊，那个主角啊，他也是很会施散啊，对不对？啊、有很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可是有的时候啊，哎，就像以前我们台中有一个老长老，他从来不写借据，啊，他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他就不写借据，他给你就是给你，啊，他从来不写借据。有的人，有的原住民受到帮忙，就会说长老，哎，你不发日期吗？你不签名吗？哎，我真的会还你，就借出去了，你的心就不会一直悬在那边，你自己衡量嘛，你可以帮助他多少。那你真的要帮助他，那你可以受的损失是多少，自己去衡量。所以关于信徒之间的借贷，在教会里面如果弄不好，也成为我们很不好交往的一件事情，哦，会留下很多很痛苦的事情。当然我们借钱也最好不要欠钱，哦，再来就是交朋友啊，也不要交那种挑拨离间的。箴言十七章第九节，箴言十七章第九节，我们要看啊，有一些很会挑拨离间的，我们就不要跟他交往。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从他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讲别人的是非，道人的是非，这样的我们也不要去接近。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不要哈，那我们再讲八个要，朋友之间八个要。第一个，要倾心相待。我们刚刚有念过的箴言二十二章第十一节哈，喜爱倾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就是心里干净的人呢。再来，要能够有爱心。我们来看箴言第十章十二节上半段。十二节的下半段呢、啊？啊，第十章十二节下半段，我们一起念：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们交朋友啊，要能够爱心相处，就好像小弟来到这边也受到大家满满的爱心一样。那我们自己在不注意的时候，或者自己独处的时候，也要常常问自己，我们有没有爱心。再来，这是耶稣讲的，要诚实，朋友之间要诚实啊。第四个叫做要有礼貌，第五个要守信，第六个要和睦相爱。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十二章十八节，十八节，我们一起念： 预备起。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阿们。这里讲啊，说我们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追求与众人和睦。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圣经的代表人物，他一路都是跟众人和睦，跟他的侄儿他也和睦，那侄儿的仆人无理的跟他争，他也和睦，一直追求和睦，最后呢影响到他的儿子最会和睦的那个以撒。所以和睦相爱啊，这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努力的啊。包括这个和睦当然也包含说对我们自己的家人，对外面的人要和睦啊比较简单。所以主耶稣说啊，我们的敌人是哪里？自己家里的人。因为自己的家里的人啊最了解我们自己，最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知道他讲什么话我们一定会跳起来啊。我们还能够跟自己的家里的人和睦，要追求和睦。再来就是要能够劝善哈。最后我们再看一节好了，箴言的十七章的十七节。十七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阿们。啊，这几天我们去访问很多弟兄姐妹，啊，也有一些慕道者，有远在巴黎的，也到木栅。我们这样一走啊，真的很能够感受到我们教会因为有神的灵，就连在隔壁床的慕道者，他也很乐于让我们去帮助他带到，因为他看到我们真实的爱。很多弟兄姐妹在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就是我们用最真诚的爱去关心他的时候，因为有一天我们也需要别人来这样关爱我们。那今天呢，因为借着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地方的来参加聚会，所以呢小弟就以比较浅显的交友之道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暑假到了，不要乱交朋友。那愿神祝福大家。最后我们再一起唱赞美诗263首。